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六课，那我们的主角是这个新约福音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的撒该。我给他的题目叫做诠释福音者撒该，就是说撒该的经历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他把福音的全貌都完全地展现出来。他的整个的遇到主耶稣以前跟之后的这个改变，就是福音好消息的一个神的大能的一个彰显。所以只要一个人是神的儿女，然后他就能够发出一种因为领受福音之后的光，来光照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像一份福音单张一样，可以让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见证里面，从这一份福音的这个小册里面，就很清楚的、很惊讶的看到原来福音就是这样的好消息。那撒该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税吏长。税吏在当时候的犹太人的看法是很轻视他们，很讨厌他们的，因为他们为了罗马政府来向自己的同胞收钱、收税金，不但收税金，还讹诈自己的这些同胞的钱。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来看，税吏就像一个走狗一样。撒该不但是一个税吏，而且还是一个税吏长，一个在管税吏的长官。哇，这个更是那个臭名更大了哈。通常谈到税吏，不要说长官，只要是税吏，基本上不用说，一定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圣经上就加了一个词句，叫做他是个财主。这个不稀奇，因为他们的工作就跟钱有关系，而且他们的钱是用不正确的手段，用一种不道德的手段讹诈自己同胞来致富的。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乌鸦一般黑，通常在大家的眼光里面呢，对他们是唾弃的。所以这样的人虽然很富有，可是我们从后面他的这个基本上他的这个心里面的心意，想要看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心意呢，就知道说那些钱再多都不能去掩饰他们心里面的这一份罪恶感，还有他们的虚空。我们都知道物质当然越多越好，可是呢，就像所罗门所说的，多又怎么样，就像捕风一样，但是好像也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好像人生，当我是一个税吏的时候，好像人生就是一定要这样走下去。所以一方面是被别人排斥的，被别人所憎恶的，然后呢又放弃不了这个紧紧抓住的这些钱财，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事实上是很不快乐的。当你在一群人当中被人家看着你，或许会吐唾沫，或许会骂你几句，你想这样的人生会快乐吗？我相信撒该他以一样亲尝的那种有钱买不到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景况。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篇章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看到，他事实上他的不满足使他在寻找一个他没有的。 路加第十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他听说耶稣要从这里经过，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所以呢，他就跑到跟着这一群人要去看耶稣。那为什么他要爬到桑树上面去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撒该不但是一个税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很矮的人，不高。那他这样的人想要挤在人群里面去看耶稣，当然很难。有两个难处，一个是他很矮，那大家群众跟着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阶段呢，已经到了快尾巴的快结论的时候，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多，他行了很多神迹，名气也很大。这个撒该一定是有听说，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就有一个税吏，这个对撒该来讲真是很贴心的哈，就是这里面耶稣的门徒竟然也有一个税吏，所以我相信他心里面是羡慕的。这么一个现在呢那么有名气，虽然耶稣你看到耶稣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有钱人，可是你却看到他怎么那么的有名，有那么多人跟他，怎么那么受欢迎，而撒该自己呢却里面是很孤单的，跟人是疏离的，他想看耶稣。所以我刚才说他有他很虚空不满足，他还在寻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想看耶稣，可是呢一来身高不矮，对不起，身高不高哈，他是矮，很矮的个子哈，那当然就很难，都被挡住了。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象的哈，你可以想象哈，当他跟着这群人挤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些讨厌他的人会怎么样对待他，很可能就故意把他挤开，是不是？这是我认为说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些难处呢，使得撒该他必须要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可能都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就是需要怎么样爬到树上，爬到一个高的地方，为的就是要看耶稣。什么心境使他可以穿越突破这些难处，包括被人家排挤，包括他看不到还要爬到树上去。你想一个长官哈，爬到树上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体态呢？好像他就不顾面子了，就为的就是要看耶稣。刚才我说过，这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税吏，我相信对撒该是一个让他非常好奇而且是很羡慕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说，我们的生命会成为一些跟我们有同样经历、同样的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的人的，成为他们的一道光，来吸引他们，来光照他们。这个时候，他爬上了树，就等着耶稣要走过去。没有想到耶稣真的走过来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我把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天上父亲的心在地上呼唤他所爱的儿女。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会往树上一看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道成肉身完全的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常常顺服圣灵去 明白神的心意，父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就像他啊，遇到那个井旁的妇人，圣经上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是我明明知道要到这个啊加利利去，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不一定要，可以，但是不一定要，因为呢，走那条路对犹太人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不相往来。可是那里却记载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就因着我们明白顺服神的心意，使得神的心意可以成全在他要成全的人的身上。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就走到这个树下的时候，头往上一抬。在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是全心的来敬拜他，你全心的依靠他的话，你会有很多很奇妙的，别人看为是偶然，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必然。耶稣就这样子头往上一抬，然后还叫了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下面那一句话是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话，他不但喊他的名字，他说你赶快下来，好像心里很急切的要他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谁人家的家不去住，要去住这个撒该的家。这个对撒该来讲好像一份天大的礼物一样，我这么不受欢迎的人，竟然这个我所好奇所在羡慕而且想要追求的这个耶稣，不但被我看到，而且还叫我的名字。当一个人被叫名字的时候，就像比如说像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点你的名字，他不是看着他的点名簿点的，而是看着你就直接叫你名字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你是被认识的，你是被知道的，你是被注重的。撒该，快下来。接下去说，我今天就要住在你的家里。当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家人住的时候，家里面去住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们一定有相当的关系，随便的人不会说我今天到你家来住过个夜，除非他是去住旅馆，对不对？要付钱的啊。但是这里耶稣说我今天就住在你家里。我们知道耶稣到处游走传道宣教，哈，那他是居无定所的，他那天就指定说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这个是一个多么诚挚的一种邀请。撒该，别人轻看你，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的孤苦，你心里面的空虚，或许你自己觉得只能这样过下去，可是耶稣把一个从天上来的不但是爱而且是大能要赐给撒该，让他知道他可以从一个在深渊里面，在罪的深渊里面的黑暗的啊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可以把他救拔出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你要知道撒该也是这个犹太人，他是有神的观念的，他知道有独一的真神，可是呢他没有能力过独一的真神所给的这个诫命的生活。他欺诈他的同胞，他没有以神为他的神，以钱为他的神，为他的主。 等于说他是崇拜金钱就对了。好，那么这个呼唤呢，耶稣的这个呼唤呢，是把天上那一位天父的心带到我们地上来呼唤每一个他的儿女，呼唤我们回家，就像浪子一样，父亲等着他回家。这样的爱，这个时候撒该他就好像接到了一个大礼一样，当然他马上的回应。第十九章的第六节，这里提到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请我们注意这些形容词哈，比如说耶稣说快下来，然后后面就回应说撒该急忙下来，这个结果呢，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一方面耶稣的心里面很急切的要呼唤撒该能够从罪中出来，他有能力拯救他，问题是他愿不愿意呢？这个时候撒该他不但看到了耶稣，而且他马上做了一个回应，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盯着他，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坏人竟然被耶稣邀请到他家去，又吃又住，而且还叫他的名字叫得那么亲切，他还认识他的名字。可是撒该他根本就不在意任何人的想法，他只在意我的生命的希望就在这里，这一次我不能放掉。以前抓住那个钱财的心，还有满腹这个罪恶感的这个心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所以他马上回应，他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认识这个机会是他唯一的生机，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跟耶稣的巧遇，就是很奇妙的相遇，但是其实呢不是巧，而是神自己一直就是在呼唤他所爱的儿女回家。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看到人在这个罪的深渊里面，为我们心里面无比的忧伤，所以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道成肉身，为我们付上代价，就是要拯救罪人。这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福音，是我们的罪有耶稣为我们承担。福音就是告诉我们，首先是一个坏消息，世上没有义人，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那么或许有些人把这个撒该定为是罪恶的人，可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义人，而且呢不管怎么样的罪人，神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他的儿子来呼召我们，他的大能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转变，成为新造的人，而且他要因为我们的接待耶稣称我们为义，而且把这个义，也就是神自己的义，本来我们不是义人，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不但称我们为义，成为他的儿女，也要让这个义真的成就在形成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很快的哈，撒该马上下来之后，他的这句话这样说，他跳下来，我们可以想他是这样很快的趴下来跳下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而且呢 接下去还有要把他的财富的一半都做什么？都救济别人。哇，这是何等的一个转变，一个讹诈钱财的啊，这样的一个人，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而且呢，要他有讹诈谁，就还他四倍。还别人钱，而且要还四倍，这个是以前的律法条例。但是，把一半的钱给穷人，分享给穷人，这个没有要求。没有说，哎呀，你讹诈谁，你的钱要分一半给啊，即使没有欠你，你也要给他们，没有这样要求。但是他现在不是只有守住条例规定，做的比这个更多。你想，那么有财富的人，他的一半有多少钱？而且他说，主啊，他马上接受，我生命找到主人了，我需要一个我生命的一个啊主人来帮助我，来带领我，来教导我，来改变我。我不用再自己扛着这个生命里面的孤单，里面的空虚，里面的无助，想撇掉这个贪心撇不掉。我也不用再面对一个被审判的啊，这种里面的这个忧惊都没有了，完全自由了。圣经说他非常的快乐，而且说，主啊，我要这样做。所以我刚才说福音是什么，是有一定要有神的儿子，我们接受他之后，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知道这个四周围在看着这件事发生的很多人心里议论纷纷啊，不，他私下这样说，他说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谁家不住要去这个撒该的家去住宿？他们觉得撒该是很脏的哈，然后耶稣那么大的名气，耶稣是一个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啊人啊，也几乎就是已经被半公认为是一个基督啊，就是一个弥赛亚。虽然没有承认，没有相信，可是由他们对于耶稣的这种好像崇拜一样，哈、啊，跟随他，看着他行神迹。啊，然后看到耶稣在教导这些神的话语那么有权柄，这样的一个拉比，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去住到撒该的家去呢？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我也不是很好，可是我没有他那么坏。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世上都是犯了罪的人，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可是神爱罪人，所以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就是要拯救有罪的人，要医治生病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我有撒该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而真正福音临到的人，真正接受福音的人，就像撒该一样，他已经不在意所有他以前的这些重担，或者是那些壳哈、包起来的哈。他或许大家在取笑他的时候，他就装着一副不在乎，我只要有钱就好。现在不是了，他一抓到这个机会，接受了福音，认耶稣为主，成为他的主人之后，他马上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不但按照规定来做，而且呢，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心肠，就是要分享，要去爱人如己，所以他把一半给人。所以从此以后，撒该的人生不一样了。 旧事都已过，成为新造的人。那我现在就想到有另外一个财主，一样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碰到的财主。这个财主也是一样，他对耶稣有一个敬仰的心，所以呢，他有一个问题，觉得只有耶稣可以帮他解决。他可能什么都有了，可是不确定到底怎么样得到承受永生，所以他就找到耶稣那里去，去问他，我如何能够承受永生。犹太人对永生是有概念的，可是他自己不确定。当耶稣跟他说到律法，耶稣讲过，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不是要弃掉律法，耶稣不是说，你不用守律法，你只要凭着恩典，不是这样。恩典里面就是耶稣称我们为义，以至于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守住律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对这个副官，就是年轻的副官，谈到律法，副官说，哎呀，我什么都守了，我很熟，而且都守了。然后耶稣跟他说，好，那你就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呢来跟随我。记得这个是福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非常绝对需要的一个条件，完全的改变。改变什么呢？以前金钱是你的神，是你的依靠，现在你只要依靠神，你认你的神为你生命的主宰，你就跟着他，去掉所有我们的偶像。所以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因为那些不会把你带到永生里面去，只会把你带到灭亡。那个会让你灭亡的，你宁可就放下来，跟着主耶稣。而且他说，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他都要加添给我们。所以这个财主呢，这个副官呢，一样跟撒该一样是财主，很有钱，而且他是一个人家敬重的官，年轻有为。圣经上也谈到说，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他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很非常让人家敬重的，因为他道德层面的话，我想是别人看得见的。他说，我都守了，守这些规条，守这些诫命，我都守了，我也很熟。他是一个有道德，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官，又年轻。但是当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时候，圣经上这样讲，他说他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脸上的脸色马上变了。竟然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他的致命伤，忧忧愁愁的走了。同样是财主，同样来找耶稣，这个撒该是欢欢喜喜的跟耶稣，让耶稣住到他家里面来。而这一位年轻有为的，也是很有钱的这一位副官，却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没有钱没有关系，有钱也没有关系，钱的话让神来管理，但是钱不是里面的必要条件。即使我们比撒该还要有名气，还要有名气，还要被尊重，但是 我们也是一个罪人。那么基本上这个福音的绝对条件是什么呢？是撒该所表达出来的。他知道，认识到自己里面有罪，而且他在寻求一个救主。他发现有一件事情比财富更重要，更宝贝，更可以让我快乐。然后呢，他也找对了对象。他一直在听到耶稣的消息，一直在看到耶稣的作为。他可能也看到这个马太一样是税吏，怎么变成耶稣的门徒了，所以心里面可能有一份说，他可以这样，我应该也可以这样。之后呢，他愿意在大家的眼目的下面，不顾虑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面子，不但爬到树上，而且呢还跳下来跟耶稣承认，我是讹诈人的人。不但这样子，就像这个施洗约翰所传的说，悔改就要有悔改的果子。他马上说，我从现在起，我就把那讹诈人的还他四倍，按照神的定律来，而且我还要做过于这些，因为我不是只有不欠人而已，而且我还要爱人。这是一种福音，就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转变。而且呢，你已经认耶稣为主，你的生命已经换了主人，然后你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欢欢喜喜。这样的一个福音是神自己很主动的恩赐恩典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很诚心的敞开我们的心，而且按照神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道路义路来走。耶稣说，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撒该愿意舍去他的钱的时候，这个就是舍己。当撒该愿意在大家的面前承认他的罪，而且做这样的一个翻转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一个决定，我就是要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福音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人，包括你，包括我，以前都是，我们的四周围还有很多不是，没有被找到的，还有很多带着重病没有被医治的，因为耶稣说他来要医治有病的人，我们都在这样的这个圈里面，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像撒该一样，成为一个活活的一个福音见证，像一本福音小册，把我们的人生这样子叙述出来之后，就把那个光直指向我们的神，让别人看到天上有这道光照在我的黑暗的心里面，让我重见光明，让我从此以后能够脱离黑暗，能够脱离死因，能够脱离所有这些罪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撒该，他的生命就像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阐释者一样，同样的，我们也同样是接受福音的人，我们也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份福音诠释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是有天上的光来见证神的荣耀的人。有一点我要特别再强调的是，耶稣对撒该说的一句话，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今天就这个时候，当你回应耶稣的时候，当你在耶稣面前敞开，然后让他完全的来赦免 你所有过去的一切的罪的时候，那么救恩就临到了，不是只有这个人，到了这家。这是很让我们觉得很欣慰，而且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的。有一个监狱的人也是一样哈，他得救了，然后呢，因为他得救了，然后呢，他就全家都得救，并不是说你得救了就可以因着你分给他们，而是说当有一个蒙救恩的人，那么他的福分要伸延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四周围那些跟他一样还没有救主、还没有主的这些人，因为这个人的光就可以蒙恩，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记得吗？神赐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只有赐福给他，除了给他地、给他产业、给他后裔，那为什么给他后裔呢？因为他要赐福他的后裔。所以每一次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一个家族的代表性的三个名字。所以临到这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因信因顺服，然后我们凭着信心被称义。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方面狭义的说是犹太人，但是广义的说，真正的以色列人的真正的身义就是因信称义，而且是蒙恩，没有条件的蒙受神的恩典，而且是跟神立约的人。这个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真义。所以请我们记住这一点，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你救恩会临到你四周围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见证，光照那些四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是因着信心蒙恩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个福分。问题是耶稣说你要去到处去做见证，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爱。因为撒该听到耶稣的呼唤，这个呼唤是天上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下来的一个呼唤，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然后呢，我们就因着接待耶稣而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永远的住在父的家中。